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四节的内容。大祭司体谅愚蒙和失迷的人。在我们前面的第四章的《希伯来书》的经文里啊，我们看到在第四章的这个最后呢，我们看到作者引入了一个新的这样的概念，就是耶稣他是作为大祭司也他是远远超过旧约的大祭司的因为。他曾经道成肉身，取了我们人的样式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呢，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像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是圣洁无瑕的把他完美的生命也是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来当我们在试探当中，当我们甚至面临试探，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他的宝座前来求他的怜悯，来求他的恩惠。来求他的帮助。在今天第五章的经文里，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继续的在主耶稣基督这位至高的大祭司和旧约犹太教的大祭司之间呢进行比较，那么以此呢来进一步的来向我们说明基督他这种超越性的祭司的职分。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我们知道，旧约时代的大祭司呢，实际上是从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中神拣选出来的实际上也就是从他们要服侍的对象也就是百姓当中神选出来的。而且旧约的这些大祭司呢，他们的主要的服侍就是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我们以前在学这个利未记和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关于大祭司的职分，他们献祭的礼仪他们的律法以及对他们的规定等等有很多，特别是在每年的赎罪日他们尤其是要做这件事为全体百姓的罪，为他们自己的罪要献上礼物和祭物在利未记第六章当中对于这个赎罪日的献祭有一些详细的描述。那么我们的神呢他在对于罪人的这件事情上。他要如何呢？他要体谅，就像这个第二节所说的他要体谅也其实也就是温柔的对待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首先，我们看这个词儿"体谅"，"体谅"这个词儿呢，它的意思就是平衡一个人的感受就是说既要避免放纵也要避免太过于严苛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作者在这里提到的这个。他能体谅那愚蒙和迷失的人。这里的愚蒙和迷失的罪人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去回看民数记15章，我们就知道这里的愚蒙和失迷的人罪人指的是民数记15章27到31节里边所提到的那些无意的犯罪的人无意的犯罪就是在民数记十五章里边区分了这个无意的犯罪和故意的犯罪。就是说那些误犯罪的人就是无意的犯罪的人，是那些愚蒙和失迷的人。而那些公然的明知故犯的故意犯罪亵渎神的人呢在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民数记十五章里边神的律法当中也特别提到对于那些公然的故意犯罪亵渎神的人要把他们从以色列民当中剪除。他们自己要背负他们自己的罪，而那些误犯罪或者说无意当中犯罪的人他们的罪要被赎罪日的祭物所遮盖。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呢，实际上他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他也懂得这些百姓的软弱所以呢也会妥善的来对待他们既不要放纵也不要过于的严苛。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律法与福音并用。但是呢，对于这些旧约的这些大祭司而言他们有一个不利之处他们有什么不利之处呢？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罪人他们自己也有罪。利未记第十六章也向我们讲述了在赎罪日那一天献祭的礼仪当中这大祭司他也要为他自己所犯的罪来做好准备那么这位大祭司呢在这个赎罪日那一天，他要把公山羊的血洒在施恩宝座上。那么在这之前呢他要这个先带着公牛的血进入到至圣所的这个帐幕后边要为自己和本家赎了罪比如说他既要这个为全体百姓赎罪，同时呢也要为他自己赎罪，因为旧约的这些祭司都是人都是罪人，也都需要为自己赎罪。而我们知道新约的这位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至高的大祭司，他是无罪的他只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和宝血来替我们罪人来一次性的赎了罪。那么在这个第四节这里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作者呢又阐明了旧约大祭司之分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祭司的职分呢是蒙神所召的在第28章出埃及记的第28章还有利未记第8章里边我们知道神设立了旧约祭司的职分并且呢呼召亚伦作为第一任大祭司而且神也是借着对于亚伦的直接的呼召标志着今后大祭司将要从他的后代当中出来所以说没有人呢他是自己的来去获取大祭司的职分这样的职分呢必须是蒙神所召的。好，那么这个查理斯牧师他在今天的这个灵修经文里边他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第二节这里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那么查理斯牧师是这样写的，他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为什么有耶稣在上帝面前做大祭司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令人安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在上帝面前做大祭司，作为一个中保，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令人安慰的。因为就像旧约中的大祭司一样，大祭司是从百姓当中挑选的这样一个事实呢，也是意味着大祭司他能够体恤他的百姓能够温柔地对待神的百姓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祭司的职位很像牧师查理斯牧师他说，我作为牧师服侍了40年，我知道体恤大家面临的问题不难，因为我自己也会面对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软弱。但是令人惊奇的是那位上帝那位真神，他竟然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竟然也同样面对了我们所经历的软弱和试探。在印度印度教有几百万个神，但是呢这个印度教的这几百万个神呢，没有一个走下神坛，走下他的宝座，成为百姓当中的一员。而神的儿子经历了痛苦，经历了失落，经历过饥饿。在他一生的生命当中，撒旦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他，试探他。他的百姓离弃他，他被周围的人误解，被他们欺辱，被他们嘲笑。为了我们，他在上帝的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是因为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位至高的大祭司耶稣，他以如此温柔的方式服侍我们。圣经用这样的话语来描述他的服侍：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当我们信心软弱被攻击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像火花一样转瞬即逝，马上要快熄灭的时候，耶稣他会来到我们身边来帮助我们，来恢复我们的信心。也许我们并不能完全的理解耶稣做我们大祭司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觉得耶稣他就是我的牧师。当我遇到他是我所遇到的最温柔、最良善、最忠心的牧师。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啊，感谢你，主啊，你是你羊群的啊温柔的牧者，是吧？你温柔的对待我们，主啊，有你在我们身边，我们感到非常的安慰。当我偏离正路，当我犯罪的时候，主啊，你引导我回家；当我愚蒙失迷的时候，主啊，你赦免我，你给我力量；当我顽固悖逆的时候，主啊，你借着各样的方式管教我，让我谦卑下来。主啊，你比我更了解我自己，你知道我需要什么，你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从律法而来的严厉管教，什么时候需要从福音而来的甜美的安慰。主啊，感谢你，你是我的牧者。主啊，我也祈求我在你的羊群当中永远感到满足。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